啊，感谢主哈、啊！这首诗歌实在是非常的美啊。今天啊，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啊，圣经马太福音啊，11章25到30节的经文啊，在我们教会的 Bible 应该是14页哈、啊。我们今天啊找到的时候呢，我们要慢一点读。今天我感受到主要跟我们说话啊，我们要读进去我们的心里面啊，知道神是怎么跟我们说话的。好，那找到的时候我们慢一点啊，来读，来领受神的话好吗？来，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世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己事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就得长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大家再去读28节好吗？来，继续。看，好，感谢主哈、啊！我们知道今天主要跟我们说话，也愿意我们有心来回应他。今天我们很高兴啊，有啊张绍峰弟兄来到我们当中啊，他是库布丁诺的弟兄，他上次也来到我们当中，有很好的分享。那我就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啊，今天早上很高兴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叫做在繁忙当中享受安息。在2003年的纽约时代杂志上刊登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就是重新回到安息日。后来这篇文章变成了一本书，这个书的作者叫 Judy， 她是在纽约生活的一个犹太裔的职业女性。有一段时间她得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病，那这个病的症状就是每逢星期五的晚上，也就是他们犹太人安息日的开始啊，她的心情就变得非常的郁闷，而且她的身体也会有一些疼痛的症状。那这种症状一直持续到星期六的晚上，也就是他们犹太人安息日的结束。你知道像他这种情况哈，他就去看了很多的医生，最后他得出结论，他得了一种所谓的安息日的焦虑症。你知道在安息当中也没有办法真正享受安息，这种现象其实对我们今天并不陌生。我们今天现代人啊，已经忘记了什么叫做休息，也更加不知道怎么样在忙碌当中来享受安息。所以我今天就想和大家一起回到圣经里面，我们来思想啊，如何在忙碌当中来享受安息啊。我们先来低头祷告，仰望神。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繁忙的世界里面， 对吧？尤其我们作为主的儿女要成为这个世代的见证人，我们所面临的压力是双重的，是吧？我们不但要担负起社会的责任，主，我们更要担负起在神的国度里面来为你做见证。主，我们求你今天能够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境况之下，回到圣经来思想，在忙碌当中靠主得到安息。求主今天你特别的怜悯和帮助我们，主啊，愿你的话语能够深入人心。主啊，如果圣灵不膏抹我们，主啊，那我们讲的人听的人都没有办法进入真理。谢谢主，愿你加倍的怜悯，好让我们的信息不要受到任何的拦阻，可以深入人心。主，谢谢你，愿你听我们的祷告，怜悯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分享我想从三个方面跟大家来分享第一点就是我们的现代生活当中我们没有安息，在忙碌当中没有安息。第二点呢，我想分享安息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就是安息的方案是什么。第三点就是讲我们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来落实安息。所以安息的问题，安息的解决方案，安息的落实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我们先回到圣经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11章25节。耶稣这里说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在这些经文里面呢，提出了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一个就是安息，另外一个就是重担。所以我们花点时间来思想一下什么是安息，什么是重担。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安息这个字是出现在创世纪的2章2节圣经是这样说的，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工已经完毕之后，在第七天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所以从这些圣经我们来思想安息可以有两个层面，一个就是指上帝的安息，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指人的安息。我们知道上帝的安息并不是他停止了所有的工作，上帝他完成了创造之功，但是他还在继续的做他的工作所以我想问问大家，上帝完成他的创造之功之后，现在他还在做什么工作你们可不可以给一点回应呢算是对我的一些鼓励，好不好？好，左边的弟兄姐妹，你觉得上帝停止他的创造之功，他有没有其他的工作还在继续进行当中呢？掌管一切，好，感谢主。这边有没有一点回应？有人举手。对了那个姐妹说救赎之功所以感谢主因为耶稣他在约翰福音5章17节来讲，他说我父做事直到什么，如今我也做事，那个是指救赎之功。我们整个宇宙神用他的命令，全能的命令怎么托住万有，这个叫做什么护理之功整个宇宙的运作都在神的全能的命令掌控当中。所以可以看到神的安息不是他完全不做事，而是他完成了创造之功之后呢，他有一个极大的满足，他的内心里面产生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灵里面的满足我想这个是指神的安息神的安息。那人的安息是什么呢？人的安息很自然的按照逻辑来看，它就是回应上帝的这个安息我们可以发挥一点想象力，当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辛勤的工作的时候，他们在上帝面前是怎么样的光景呢？他们是赤裸敞开的，对吧？那在人的面前是什么样的境况？ 饶恕我用一句通俗的话，他们是一丝不挂的。所以即便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他们没有一点羞耻感，反而会因为被神和被人完全接纳，心里面产生一种极大的一个满足。所以人的安息呢，就是因为他们在神，在人的面前以神相安，以人相安，被人被神无条件的接纳，他们得到了一种内心里面灵里面极大的满足，这个是人的安息。但是很可惜的是，当人离开神之后，这种内在的灵里面的满足就慢慢消失了。有一个罗马的主教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现代人没有人可以完全的生活在满足当中，你们同意这句话吗？他英文更加传神，他说 No one live content。 我想我们在生活当中的确会遇到一些非常美好的事情，那这些美好的事情是可以让我们内心里面感到极大的满足，但是你要记住，当我们在极大的满足当中的那一刹那，我们会想到在下一刻这个极大的满足很可能就会很快消失。所以我们因为害怕失去这种极大的满足而产生的这种不满足感，因为这种害怕失去满足而产生的不满足感，会让我们永远生活在不满足的当中。我不知道这个话我也没有讲清楚，有点像绕口令啊。那我用美国诗人的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他讲的比较精简。他说人所有的满足，人所有的满足当中一定会感到不满足，因为人的满足缺乏永恒的持久性。我喜欢他这句话，我觉得讲的比我精炼多了。所以我们想到人的满足是有它的局限性，因为在永恒的当中，人的满足永远是缺乏一个持久性。好，那我们来想想什么是重担啊？什么是重担？其实重担对我们生活在湾区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啊，特别是湾区的这个职业人士。那重担就是所谓的重担，就是在重压下面心里面很难承受的那种心灵之苦和身体之苦。当然很有可能人的重担是来自于人的苦难，但是很简单的也可能来自于人因为过于繁忙所产生的压力。我想问大家一下，你们觉得在湾区生活忙碌吗？忙碌了这边的举下手啊，举下手，哇，好多人都举起来了这边的人你们觉得忙碌吗？好像这边没有这边举了那么多哈，看来你们有点偷懒了。我用一个三 B 来形容在湾区生活忙碌的湾区人来形容，我觉得不算夸张，所以我就想请大家来勇敢的猜测一下这个三 B 是哪三 B 哈？你们觉得第一个 B 是什么？第一个 B 最容易猜了啊，第一个 B 是什么 ？Busy， 对啊，对 Busy。好，那第二个 B 呢？第二个 B 是什么？啊 ，burden， 还有呢？广利，我没有听错吧？你在说 bill 对吧？还是广利比较实在，我们想到都比较属灵，他想到的东西很实在。好，你们发挥一点想象力，第二个 B 是什么？除了 Bill 哈，第二个 B 是什么啊？Bread 啊，面包。我发现这个三谷的弟兄回应比较激烈啊！我在我们教会讲到压力比较大，下面都鸦雀无声。对不起，我这个话不应该这里讲。第二个 B 呢，如果让我来讲呢，我觉得是我会选 behind。好，第三个 B 发挥想象力，这个要一点想象力了。第三个 B， 第三个 B， 啊 您不会这么快就黔驴技穷了吧？发挥一点想象力 ，imagination。B， blind， 我会选 bury 啊 ，bury。所以你想想看哈、啊、，I'm busy， 我很忙，我太忙了。第二个呢 ，I'm behind， 我落后了。第三个 B，I'm bury， 我说快完蛋了。用一个中比较通俗的话，就是快淹没了，那就是快完蛋了。所以你知道吗？在湾区生活的人，心里面压力很大，心里总是有个声音在提醒我们 ：I'm behind， I'm behind， I'm bury， I'm bury。那基督徒的情况会不会好一些呢？啊，我觉得基督徒的情况不见得会好一些。基督徒所面临的是双重的压力。怎么讲呢？你想，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啊，看看有没有道理。比如说，我们周间要像其他的人一样来面对正常的工作压力，可是周末呢，还要回到教会面对服事的压力。我们白天要上班，正常的上班，晚上回到家以后呢，还要花点时间来预备这个周末的主日学，啊，马太福音。那如果到了周末还有讲道的任务的时候，这个是不是额外的 burden 啊？啊，那我估计啊，连睡觉甚至洗澡的时间啊都有困难了。我不是在讲你们啊，我是在讲我啊。啊，所以基督徒所面临的压力呢是双重的。所以呢，我们在湾区这边啊做基督徒，然后做专业人士，或者是做啊任何的啊家庭主妇，我们都会面临三逼啊，心里一直有一个声音一直在催逼我们 ：You are behind, you are behind, you are behind。所以我们必须要很诚实的面对这种压力。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怎么办？耶稣他会给我们一些提醒。好，那湾区的人为什么会这么忙？我稍微再分析多一点哈。湾区人为什么会这么忙？我觉得用四个字来形容，那我稍微再让你们的痛苦哈再延伸多一点点，可以用这个内忧外患。我先讲外患，外患就是外面逼进来的这个忙碌。然后内忧呢，是里面所产生的这种忙碌，啊，我先来讲这个啊外患，啊，现在讲外患。有一个犹太裔的学者叫约书亚，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他就在形容这个时间和空间的关系。他说，现代的科技发展到了一个地步呢，高速发展已经把人逼上了一条以时间来换取空间的一个奇怪的道路。时间换取空间的一个奇怪道路，啊，其实这个话啊不难理解，因为你想想看，高科技的目的是什么？高科技的目的就是要占领更多的空间，对吧？比如说我们在美国建立了一个公司，然后在其他国家也要建立一个分公司，在世界各地都要建立分公司。所以当我们占领更多的市场的时候，这个企业就发展了。所以空间是越来越大，可是呢，代价就是时间会越来越什么，会越来越少，因为速度越来越快了啊，越来越快了。我记得1993年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跟国外的客户沟通的时候，我们用的机器啊是叫做传真机。哎，你们现在还有人用传真机来跟客户沟通吗？你举下手好不好？传真机。哦，还有啊，这边还有一位，这边有没有啊？啊，已经很少了。传真机，用传真机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一个来回它需要一天的时间，所以当传真发出去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一天的时间来等待。在这个等待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有一些喘息的机会。可是事隔20多年，现在的通讯不用传真机了。用什么呢？ email， 甚至更快的，这个我们用的最多的这个手机的微信，你们用微信吗？啊，大家都不点头，我就当你们是都点头了哈。微信速度快到个地步，它真的是啊，跟国外的客户一个来回，可能一分钟都不需要。啊，请饶恕我用一句不太通俗的话，我说就连我们上厕所的时候，啊，那段时间可能都可以跟客户来沟通好几个来回。所以，啊，科技的全球化，全球的科技化，已经把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不夜城。我们白天需要跟美国的同事上班，晚上呢跟亚洲的同事打电话来上班，所以一天是两班倒。所以我觉得约书亚讲得很对，他说以时间来换取空间，啊，一点都没有错。人睡眠的时间越来越少。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里面找来的这个麻烦。我看报纸看到一篇的文章，讲到在 Sunnyvale 有一间小黑屋啊，在卖的时候，它的开价是120万，可是被苹果的一群工程师来抢购，最后成交价是200万成交。好，这一群是被一个年轻的夫妇买走了，他们贷款贷了150万，所以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去买？一定要去买 Sunnyvale 啊附近的房子呢？”他说：“因为我的同事都住在那附近啊，都是苹果上班的。”所以我们发现哈，有一个作者他写了一本书啊，叫做《Overspend American》，过度消费的美国人。他提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他说今天人的消费习惯已经不在于我们自己的实际的需要，而是看周围的人啊，认为我们有什么样的需要。所以我们一定要到苹果的附近去上班，周围同事都在苹果附近买房子，那我们就在那边买个房子，结果就给自己挖一个更大的坑啊，跳进去。那这个不努力工作行不行啊？啊，不行啊。所以内忧外患啊，内忧外患，还有基督徒的这个啊双重的压力。好，那我们来看看啊，主耶稣他提出的方案是什么。我们来读一下11:29-30，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初初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有一些困难，因为这个跟我们生活常识好像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对于一个已经累得半死的骆驼来讲，如果在这个骆驼上面再放一片羽毛，都有可能把这个骆驼给压垮。所以按照我们的常识来看，要让这个骆驼能够减压，要把它身上的重担给拿走才可以。可是耶稣说，他说不是，他说要背负他的轭，负他的轭，背他的担子。犹太人的轭哈，它指的是放在这个耕田的牛的身上的一个工具，其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牛可以挂靠在主人的身上，可以更方便的来耕田。我自己在思考这句经文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我有一些困难。我的困难主要不是在理性上的，我觉得理性上我可以说得过去，因为我可以想象哈，一头牛它如果是在田里面耕田，它的身上的轭挂在这个主人的身上，如果这头牛是一个非常听话的牛，让这头牛走它就走，让这头牛停它就停，让它往前它就往前，让它往后就往后。如果这头牛很听话的话呢，我想啊，它的日子应该不会太难过，会比较轻省，你们同意吗？可是如果这是一头很倔的牛，你们知道什么叫倔牛吗？是中国大陆很倔强的一头牛，让它往左它偏要往右啊，让它停下来它就一定要走，然后呢它还不甘心，拼命的要撑脱它身上的这个轭。那对于这头牛来讲，这个轭不会是一个轻松的，因为它要跟主人抗争， 啊，特别是他要背自己的轭。我觉得从理性上来分析啊，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可是，在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上，我有相当的困难。我觉得要背负主的轭，反而觉得轻松，啊，这个对我来讲有相当的困难的地方。我自己有一个很困难的地方，我自己觉得一个受苦的人，甚至会比一个繁忙的人更加容易享受安息。啊，一个受苦的人可能会比一个繁忙人更容易享受安息。我自己有一个经历，有一次我在讲道前，忽然间我就生病了，还发烧，躺在床上，然后呢，我就很紧张。我说这个周末我无论如何我都要爬起来，因为临时找讲员是很麻烦的，所以我就开始拼命的祷告神。我说主啊，你让我星期五晚上可以准时退烧，不然的话我就真的就完成不了任务了。神很怜悯我，就让我那个星期五就真的就退烧了。可是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我的全身上下呢长出了很多像天花一样的麻疹，这个红斑麻疹，我几十年都没有遇到过，发烧会出麻疹。后来那天星期天的早上，我爬起来以后，我对着镜子一看，哎呀，我说吓坏了，我说这个人，这个满脸的这个麻疹，这个样子怎么样上台去讲道呢？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就跟我老婆讲，今天他没有来哈，所以我可以稍微讲讲这个事情。哎，你们不要去跟他讲啊，说我在讲他的事儿啊。你知道吗？我就跟他讲，我说华英，Helen， 我说我的脸上实在太丑了，你可以帮我想想办法吗？我今天要上台讲道，我说你这样吧，你用你的化妆品，你帮我这个脸上抹一点上去，可以遮遮丑。Helen 说当然可以啊，他说远看呢是看不出来，可是别人进来跟你握手的时候，他就看到你是男不男女不女的，是更可怕。他说你还是就这样上去吧。所以那天我就咬紧牙关，我就带着满脸的麻子，就上去讲道。事后我就回来想，如果那一次我真的完全病倒了，爬不起来了，我真的就可以一直躺在床上安息了，对吗？因为我没有选择了嘛，我已经生病了，我爬不起来了。可是呢，我只要有一口气，我还可以爬起来活动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想办法，想尽一切办法完成那个周末的讲道。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受苦的人比一个繁忙的人比较容易享受安息。哎，你们同不同意我的感觉啊？同意吗？同意的举一下手好不好？哇，这么多人同意，更感谢主。受苦的人比繁忙人还更加容易享受安息。我那天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啊，我才刚开始服侍你，就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就已经忙成这个样子了，我说我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呢？主耶稣在我心里面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的担子太重了，他说我的担子很轻，要不咱俩来做一个奇妙的交换，我来拿走你的担子，你来试试背我的担子，你愿意试试吗？我听了这句话，我心里还是不是很明白，我说就算你拿走了我的担子，可是我身上还是有你的担子，你的担子怎么会轻松呢？直到有一天我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有一句话进到我的心中，这句话是这样讲的，加拉太书里面一句话，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你们真的是无知啊，难道神喜悦你们是因为你们的表现吗？还是因为主耶稣的表现？哇，我这句话好像一道光一样突然照在我自己的心里面，我忽然间知道我的担子为什么会这么重， 因为我是一个靠自己表现而活的人。我觉得一个靠自己表现活的人会活得相当的累。可是如果一个靠耶稣的表现而活的人，他会相对轻松很多。你们同不同意啊？靠自己表现而活的人会非常的辛苦啊。我有一个经历啊，在很多年前啊，我在一家公司做事的时候啊，我是在一个研发部门，我每个礼拜三都要代表我们那个研发部门向公司的啊高层领导来汇报这个星期的研发结果。所以这个周三的研讨会呢就非常的重要啊，重要到一个地步，所以我们整个部门都非常的重视。所以我们每个星期一的早上就开始第一次的预演啊，然后每个星期二的下午有第二次的预演，然后到了星期三早上呢，我们就开始咬紧牙关啊，就上台去 present。我不是很喜欢这个周三的研讨会，因为它的 setting 很像一个审判会，下面坐着一群高级的审判官，还有很多一群高级的这个陪审团。如果我们那个礼拜的研发成果还不错的话呢，我们的日子会比较好过。可是如果那个周那一个星期的研发成果不是很好，或者是讲的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我们会被修理得很惨。所以我们把这个周三研讨会改了个名字，叫做周三的审判会。我们大家都不喜欢去参加这个参加这个周三的研讨会。所以呢，我就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就跟前面这个 Judy 很像。他得的是礼拜五的周这个安息日的焦虑症，那我得的是一个星期天的焦虑症。怎么讲呢？我从星期天晚上就开始紧张啊，我心里面就开始紧张，然后我的肠胃就开始痛，然后礼拜一第一次预言，礼拜二第二次预言，礼拜三第三次的预言，礼拜三就咬紧牙关就上去讲，讲完之后啊，熬完了下午回来再预备下一个星期的这个审判会。五年当中一共做了250个presentation， 这样一结果下来啊，我就得了很严重的星期天的焦虑症。你们看见了吗？在这五年当中，我的担子是什么啊？我的担子是什么？我的担子是周三的研讨会。我的主人是谁啊？我的主人好像不是耶稣，我的主人就是这个周三的审判会。我发现我这五年当中，我是在靠自己的表现而活，所以会非常的累。如果那个周那一个星期表现良好啊，我心里就有安息；如果没有很好的表现，我心里就没有安息。所以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知道一个靠自己的表现而活的人啊，心里面很难享受安息，因为他的主人啊不是耶稣，是自己在背负这个担子。好，那当我们要记住啊，我们能够得神的喜悦，不是看我们的表现，乃是看耶稣基督的表现。所以我们心里面就可以放下这个重担，我们来信靠耶稣，做他的门徒。当他让我们停，我们就停；让他让我们走，我们就走。啊，这个是能够得到安息的第一个起点。好，最后我想来分享一下哈，这个安息的落实，安息的落实。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在繁忙当中真的没有安息，而且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安息的源头。那我们怎么样真正的落实在生活当中的安息呢？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的25节，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马太福音十一章的25节。我非常喜欢诗篇一百 31篇的一句话，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的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他里面真的像断过奶的孩子一样。这个诗篇给我描绘了一幅图画，一个小孩子他躺在父母亲的怀抱的时候，他有一个特点，他只要看见父母亲在他的身边，他就可以安然入睡。所以呢，耶稣他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真的要落实这个安息，我们要回转成像小孩子的模样，像小孩子的模样，变得完全的来依靠他。小孩子的特点就是他知道他自己不行啊，他需要耶稣，他需要他的父母，他需要完全他的依靠他的父母亲。所以一个孩子当他完全信靠他父母的时候，他其实心里面是很容易享受安息的。可是一个大人就不太一样，一个大人他觉得自己还有一些能力，他可以控制一些的局面，他可以掌控某一些的局面。所以啊，在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一个成人啊，他是不会去寻求帮助的。所以这种自我依靠然后靠自己的这种心态呢，就很容易产生极大的焦虑感。然后在这个极大的焦虑感当中啊，这个依靠自己最直接的表现啊，最极端的表现就是完美主义，追求完美的一个心态。所以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今天很难享受安息，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罪，而是因为我们追求完美的这样一个坏习惯啊。这里我可能要分享一点我自己的一些经历，所以请你们不要笑我啊，如果你们保证不笑我的话呢啊，我就继续往下讲啊。我去年到美中服侍一个星期，我遇到一个传道人，叫王川生牧师啊，老牧师。那会后呢，我有一段时间跟他聊天，他说萧峰，他说你服侍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我说当然有啊。我说有，我有一件事情啊，不是很喜欢做。我应该这样讲，我说我压力很大。他说是哪一件事情？我说我不太喜欢上台讲道。他就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我这个啊，准备一篇信息的时间相当长啊。他就很好奇，他说你预备一篇时间到底有多少时间？我说王牧师，实在不好意思跟你讲。他说你不要不好意思了，你究竟预备一篇要多少时间？我说说出来可让你笑话。我说如果顺利的话可能需要50个小时啊，如果不顺利的话呢，这就更难说了。哇，他当时，我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挣扎啊，每次我讲到的时候，因为花的时间太久，我和我的全家啊就落入到一个光景，就是属于半瘫痪的状态。你知道什么叫半瘫痪的状态吗？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可能就明白了啊。我跟今年哈，我跟孝梅他们两家哈，跑到带着孩子们去夏威夷去玩。出门的时候，我太太就发现你的箱子里面怎么会放这么多很重的这些书。我说没有办法，我星期六回来就要教主日学，然后下礼拜还有讲道。我说我这样不带着书出去能行吗？所以白天呢大家就很开心开着车，开好几个小时车带孩子们去玩都很累啊，累得半死，完了回来大家在酒店里面就呼呼大睡。可是我不敢睡啊，因为我收到 email， 一个弟兄讲你星期六马太福音主日学准备好了吗？陆平给我发个 email， 他跟我一起教嘛。所以晚上呢挑灯夜战，他们都睡了，我还得把灯遮起来，然后在里面搞到半夜。我发现当这个讲道的日期来临之前呢，我心里面这个有一个声音一直在催逼我，他说 You are behind， You are behind, you're behind. 所以我玩的时候，我都没有办法开心，没有很放松的玩。太太讲，她说：“你每次讲到我们家就没有生活了。”我说：“这个不就是传道人应该背的十字架吗？”啊，但是我看也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啊，啊，所以我就一直这样坚持，直到有一天，我终于就啊病趴下来，我就跟主，不能说是祷告或者埋怨，我说主啊，我实在是坚持不下去啊。我说一个月两次讲道，对于我刚刚开始的人实在太累了，我已经快不行了。耶稣讲，他说：“看你的问题啊，就是你就在靠自己，而且你又有功课要学，你一定要在不完美的当中，还能够享受不完美的安息。”我说这个话实在太难了。我想问大家，对于一个完美主义者，能够怎么样在不完美当中仍然可以享受安息呢？如果你们有了，你举下手，我下台以后我一定要跟你请教。有吗？完美主义者不完美也能够享受安息，有没有？啊，大家一片沉默，笑而不答。你们觉得可以吗？如果你有这样的话，你来跟我讲，我真的要跟你学习。啊，这个问题我觉得很痛苦。后来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读到一篇小说啊，对我很有帮助，我就跟大家分享。你知道这个写这个《魔戒》啊，《The Lord of the Ring》的作者叫托尔金。他在写这个魔戒写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特别是在二次大战的前夕，他进入到一个死胡同，他写不下去了。为什么写不下去呢？并不是因为他没有资料，因为他对他原来所写的这些几十年前所写的东西，他觉得很不满意，所以他就开始重新的写，重新的修改。原来托尔金呢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啊完美主义，他被他这个完美主义啊折磨得这个痛苦不堪，所以他在精疲力竭当中，有一天晚上啊，他就睡觉，就做了一个梦。哎，这个梦很奇怪啊！他做了这个梦之后呢，他就早上起来以后就把这个梦就写下来，写成了一本啊，大概只有四五十页的小说。他把这个小说写出来以后，他心里面就得着了很大的释放，啊，这个小说我拿来看了，啊，名字叫做《尼哥的叶子》，我看了以后对我有一些帮助，我跟大家分享《尼哥的叶子》。啊，尼哥他是一个画家，啊，他非常擅长于画这个树，在他家里面呢有一幅画啊，这幅画画了很多年啊，他都没有画成。有什么原因呢？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尼哥非常喜欢画树，但是他是一个喜欢画叶子多过于画树干的一个人，所以他很多年他都在画那个叶子，但是没有兴趣去画这个树干。第二个呢，尼哥他非常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他的邻居啊，有个邻居啊叫做巴利士，他是一个残废人啊，所以巴利士家里常常会有一些漏水啊啊，问题啊，每天都来敲门啊，请尼哥帮他修理。尼哥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所以每次巴利士来敲门，他都有求必应。每次都，所以在这两个问题上呢，尼哥他那幅画啊，画了很多年，始终都在画叶子，都没有完成这棵树。后来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终于啊，很寒冷的时候，这个巴利士就来敲门啊，紧急求救。他说：“我们家啊有严重漏水的问题，你得赶快出去来帮我修理。”尼哥一听，二话不说，马上冲到这个风雨当中，然后帮尼哥去修理。因为那天晚上实在太冷了，所以他就得了很严重的感冒。回来以后呢，就一病不起，躺在床上。当他躺在床上的时候，他心里面啊非常的难过。他有一个预感，他可能 在有生之年他都没有办法完成这幅画，所以他想到这个时候他就黯然落泪。第二天有人来敲门了，一个火车司机来敲门啊，要把尼哥带到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原来尼哥已经病死了，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火车司机把尼哥带到一个很远的地方，那尼哥就进到一个美丽的花园当中啊，春暖花开。尼哥看到很远的地方好像有一棵树，是他墙上那棵树，他不太敢相信他的眼睛，他就跑过去看，哇，他说果然是一棵参天大树。他在那个树底下呢流连忘返，然后就仔细地摸那个树干，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画的是树叶子，但是这个在花园里面这棵参天大树连树干都有了。他当时在下面待了很久啊，尼哥就恍然大悟，他说原来我们在世界上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像画叶子一样啊，虽然很小，只要是为主而做的时候呢，在永恒里面一定有一棵参天大树在等着他。哇，尼哥想到这里他就喜极而泣。其实尼哥是我们每个人的缩影啊，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多多少少在画这棵，在画这个叶子啊，就好像我这样子，有时候我自己感觉我这个叶子画的也不咋地，有时候呢还是因为追求这个完美，或者是喜欢推迟，所以一直不能够按时完成。不过我想到我这个叶子虽然画得很小，但是都在永恒当中一定有一棵参天大树在等着我，我心里面多多少少我都会得到一些安慰。所以关键不在于这个叶子的大小，关键在于说我们画这个叶子的时候是为我们自己画呢，还是为我们的主在画。如果为主而画，叶子再小有人还是可以纪念。难怪马丁路德有人问他，如果第二天主耶稣要再来你会做什么事情，路德的回答说，他说我马上回家，在家里种一棵树，种一棵小树。我马丁路德他对圣经很熟，他比任何人都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种的再小的一棵树，只要是为主而种，在永恒当中一定有一棵参天大树在等着他。有一个电影叫《火战驹》，这个《火战驹》电影的男主角 Eric Liddell 这个电影在发布之后呢他的姐姐 Jenny 90多岁，当时还健在，所以记者听说了以后就去采访这个 Eric Liddell 的姐姐，就问他，你看这个电影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些感受这个 Jenny 说，他这个电影拍得很好，我很喜欢，不过有一点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这个电影的演员好像没有把他弟弟跑步的这种完全的表达出来，有一个地方拍得不像记者就非常的好奇，究竟是哪个地方拍得不像呢？他说我的弟弟在最后冲刺的时候，他的姿势是非常特别的他的这个脸永远是朝天的就是朝天跑，而且在最后10几米的时候他的双手是张开的，然后甚至会像八爪鱼一样到处的挥舞。记者就很好奇，你弟弟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这个跑步的姿势Jenny 就说，他说我的弟弟在跑步的时候他其实不是在竞赛，他说我的弟弟 Eric Liddell 每次在跑步的时候他不是在竞赛，他是在敬拜，他在敬拜。所以他最后10秒最后的这个一段时间里面他跑的时候他是朝天看的，因为他在敬拜他这位造他的主。 所以在电影里面有两个人物形成很鲜明的对比，一个是亚伯拉罕，两个都是短跑健将。这个亚伯拉罕他的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他说你给我十秒钟啊 ，give me ten seconds， 给我十秒钟。当枪声响了以后，我有十秒钟来证明我存在的价值。可是 Every Little 是这样讲 ，Every Little 他说，他对他姐姐讲，他说，我跑步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上帝对我的喜悦，所以是上帝让我跑得很快。你们看到这两个人区别吗？一个是为自己在跑，一个呢是为上帝在跑，所以当亚伯拉罕为他自己在跑的时候，他在安息的当中也是忙碌的。当他拿到金牌的时候，他心里面还是焦虑，因为他想到下一枚金牌应该怎么去获取。可是对于 Every Little 来讲，他在繁忙的训练当中，在繁忙当中他也是安息的，因为他是为上帝在跑。等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自己，我们在思想怎么样在繁忙当中为主而跑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像 Every Little 一样做一个为主而跑的人。我们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主，因为这篇信息其实是我对自己而讲的。主，在很长那段时间我感觉有很大的重担，主啊，我感觉我跑不下去了，求主真的怜悯恩待。主，今天愿意把这样的信息跟大家来分享，求主也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有一点点的提醒。主，我们要在繁忙当中真正的找到安息。我们必须要记住一点，我们无论做什么，主，我们不是看自己的表现，主，乃是看您的表现。主，你已经为我们打完了应该打的仗，跑完了应该跑的路。主，神看我们为喜悦，看我们的义不是我们自己的义，我们完全都没有。主，是因为你自己把你的金牌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神看见我们的时候，就看我们为喜悦，为宝贵。主，求你真的来光照我们。主，让我们安息在你已经完成的工作的里面。主啊，如果不这样，我们没有人可以进入真正的安息。人非有信不能得上帝的喜悦。主，同时如果我们没有想到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也没有办法进入安息，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在繁忙中享受安息。谢谢主，愿你怜悯，多多的加添怜悯给山谷的弟兄姐妹。主啊，看到这边在蓬勃的发展，主，大家的步骤也变得越来越快，主啊，也看到有建堂的一个意向。求主真是让我们奔跑的时候不会疲倦，我们行路的时候不会困乏。主啊，因为是你在为我们跑，是你在为我们而行路。主，当我们真的每一位在奔跑的时候，我们都想到主是上帝看我们为喜悦，我们跑的时候不会疲倦，速度很快，但是也不会困乏。愿主加添力量给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